市的灯光，绚烂的烟火，你微笑的脸，你闪烁的眼，你清脆的声音，你徘徊的脚步，时光总在悄然流逝，故乡总在离别后开始遐想，生活总在平凡中流淌，梦想总在暗淡后发光，爱情在你伸出双手的那一刻拥抱希望，给时间一场旅行，让我们在时光的静止中沉睡在声音的世界。
嗨，大家好，我是千藤顺。为了赶去济南上班的班车，凌晨3:10，我强悍的生物钟又一次比手机闹钟提前了半个小时，唤醒了我的大脑。作为一名合格的牛马，即便生活已经不止一次对我痛下杀手了，但是为了碎银几两，晨兴理荒秽，待月荷锄归的日子，我也是甘之若饴的。既然生活以痛吻我，那我就报之以歌吧。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发一个朋友圈。你见过早妆凌晨3点钟的太阳吗？借此表达自己的努力和辛苦。后来一想，东八区的凌晨3点哪里有太阳，于是便默默藏下了自己的碎碎念，赶紧开火做饭，吃饱之后带上行李开车前往班车的始发站。思绪回到2007年9月5日下午4点多，我和老爸一起踏上了山东前往江西的绿皮火车。我本来是打算一个人带着行李去学校的，但是路程太远，1000多公里的路程得坐将近20个小时的火车。老爸不放心，执意要送我去报到。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远行，去江西赣南这片热土，开始我的大学生涯。可能每个青春期男孩的叛逆都不尽相同吧。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逃离枣庄，甚至有些痴迷地向往着远方。工作以后，我还时常和老爸调侃，从我小学开始，老爸就经常告诉我，只要工作不忙了，有时间了，就带我去北京、上海，去中国最好的城市走走看看，去最好的大学熏陶熏陶，长长见识。然后10多年过去了，就没有了然后。印象中去的最远的城市是临沂，唯一一次跨省就是徐州。初3的时候，青春的叛逆还曾指示我坚定地离家出走一次，只身一人坐着依偎客，带着对大城市的梦想去了济南。在济南瞎逛了2天，觉得当下的自己还是太过渺小，还是回家读书更有意义。毅然决定回家后，又开始了按部就班的学习。9月6日 抵达大学校园，报到过后的一瞬间，突然有了前所未有的释然。期待了那么多年，终于开始一个人的生活了。骨子里的我是对父母没有太多依赖的人，所以小时候就一直期待自我独立，过自己的生活。9月7日，我在火车站排队给老爸买回家的火车票，不经意间看到了老爸独自坐在站前广场的路沿石上，默默地看着我。有的时候，父子之间的沟通不需要语言，也许只是一个眼神，一件小事儿，一个简单的动作。来自老爸的爱，在那一刻，在我的心里，有了最好的诠释。2007年的大学宿舍，智能化还是相对滞后的。宿舍里的家用电器只有3件：电灯、风扇、电话座机。宽带都是通过电话线进行连接的。我们宿舍一共6人，来之前我还一直想着，因为上学晚1年，高中时代87年的我在同学中基本属于年龄较大的，这次也应该是宿舍老大无疑了。几个人相互介绍后，我对自己的定位也有了清醒的认识。年龄最大的老莫，83年，河南郑州人，因为热爱演艺事业，在浙江横店当了好多年的群众演员。印象中，老莫好像说过，他在陈宝国主演的《汉武大帝》里还有过台词，这就算是特约群众演员了。当我们投去羡慕的目光，问及台词内容时，老莫说了一句诺。老莫在横店漂泊了几年后，觉得还是上学有出路，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考上了大学，开始了他不一样的人生。大学毕业后，老莫在广东东莞的某文化局再次开启了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相声、小品、歌剧、话剧全国巡演，在东莞安营扎寨，娶了一个小自己10岁的妻子，现在儿女双全，过着安逸的小日子。我一直觉得老莫10多年坚持对艺术的热爱，保有对生活的期待，是我们6个人里把生活过得最丰富多彩的。宿舍老二被我们亲切地称呼为小耿哥，山西太原人，憨厚和精明在他身上得以良好的体现。憨厚是因为有着西北汉子特有的朴实，精明是因为小耿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的商机，凭本事赚钱，丝毫不含糊。毕业后回山西开了家琴行，搞起了艺术培训的行当。老三坤哥商业奇才，湖南张家界人，大二暑假就开始在校园里做起了新生入学生活用品的代理，价格公道，薄利多销，自然也赚得盆满钵满，经常出入各类高消费场所，擅长与人打交道，想法超前，社会人脉资源广。大四远赴乌克兰留学，硕士毕业回国后娶了乌克兰的钢琴博士老婆，在湖南开了许多家培训中心和咨询顾问公司。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生军事冲突后，将妻子全家安全转移到德国，然后开启了跨国生活。坤哥是我们6个人里凭个人实力混得最风生水起的人。老四海哥 是富二代，湖南浏阳人，家有烟花厂和砖厂，典型的混不好就只能回去继承家产。海哥是我们宿舍的欢乐担当，为人单纯，幽默可爱。是的，在我们心中，海哥是可爱的青年。毕业后，他确实回湖南老家了，但并没有继承家业，而是自己开了家销售净水设备的公司，也是事业有成的一份子。老六少帅，河南洛阳人，人如其名，英气少年，眉眼间带着些许忧郁，很像年轻时的陈坤，只是性格闷骚内向，是很多女同学暗恋的对象。大学毕业后，基本属于失联状态，常年联系不到他，微信朋友圈也多年未曾更新。终于讲到老五了，老五就是我。我的大学生活也算是精彩纷呈的。大一的时候，一直觉得素质拓展很重要，所以只要是觉得自己可以一试的活动，我都要去参加，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游走于学校各类比赛中，自然也是学分满满，加上文化课全 A 的成绩，成为我们宿舍的学霸。记得大一参加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辩论赛，那个时候也不懂什么叫辩论，还是专门去网吧，在优酷和土豆上搜了很多的辩论赛视频，不断的学习才有了初步的认知。作为三辩，我跟着两位学长和一位学姐一路走来，最后走到了决赛，虽然惜败赛场，也未能斩获一次最佳辩手，但拿到了亚军的学分，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肯定。后来老莫跟我说，在主题为网络交友和现实交友哪个更可靠的那场辩论赛中，因为我的一句我和我的女朋友就是在网络上认识的，而且现在感情很好，为了辩论赛给自己杜撰了这子虚乌有的事，让本就是单身的我痛失优先择偶权，所以爱情也未曾与我谋面。辩论赛过后，我开始对主持感兴趣，通过网络业余学习了一些主持的经验和技巧，于是就自信满满地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校园主持人大赛，结果就是铩羽而归，海选都没有通过。那时的我是很要强的，大二的时候我卷土重来，有幸进入了十强决赛，可惜在即兴主持环节发挥失常，最终第十名垫底，只获得了优秀奖。然后我也经常跟着主持的前辈们参加一些乡镇商场的路演活动主持，以此赚些外快，补贴追求自我独立的大学生活。大三的时候真的自我标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从新生熬成了学长，我又一次站在了主持人大赛的舞台。到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即兴辩论环节的主题是对于主持人口才和形象哪个更重要。随机抽到的是一位云南傣族的姑娘，当我俩互换观点唇枪舌战了十分钟后，明显处于下风的姑娘紧张的双腿发抖，她对我说，我发现你真的是寸步不让，据理力争。然后我犹豫了几秒，还是狠心地说出了，这恰恰说明对于主持人来说，口才 比形象更重要。接着我就听到了台下的掌声，最后我终于如愿获得了主持人大赛的冠军。在获奖感言时，我还特地对傣族的小姑娘表达了歉意，因为觉得自己在辩论环节太没有绅士风度了。不过谁让她长得那么漂亮呢？既然长得很好，就不要想得太好，也算是变相夸赞了一下小姑娘。小姑娘在舞台上发出了咯咯的笑声，我心里的内疚也着实少了很多。再后来就发生了比较狗血的一幕，自从夺得冠军后，学校的有些活动也会邀请我去主持。在一次 cosplay 晚会中，在街舞表演时，下一个节目演员的服装更换出了点问题，然后协会的会长急忙跟我说，街舞表演后请上台即兴主持一段，拖延一下时间。虽然也主持过一些活动，但大多数都是提前备好主持词，很少有即兴的成分，这种临危受命的压力让我很是紧张。在粗略地组织了一下语言后，我就草草登台，以采访街舞队长的方式拖延时间。谁曾想，这个街舞队长竟然是主持人大赛那位云南傣族姑娘的男朋友。采访的前半段还很顺畅，然后这哥们儿突然来了一句，我觉得你主持得很垃圾。当时我的大脑真的懵了，然后整个演播中心瞬间安静了下来，时间也停止在了某个叫做尴尬的时刻。我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在不停地发抖，然后大脑开始疯狂运转，我绝对不能在那么多观众面前丢了场子。大概冷场了有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我才佯装镇定地说，感谢这位同学的评价，主持这件事儿和街舞和很多热爱都是相通的。我记得在一号教学楼的大厅曾有幸观看过你们的训练，从一开始的倒立摔倒，托马斯频频失误，然后到今天在舞台上向观众们展示了最好的自己，赢得了大家的尖叫和肯定。这背后的汗水和辛酸，其实也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其实我也一样，我只是一名很普通的主持爱好者，我也从刚开始的一无所知一步步地走到了现在。当然我也知道我有很多不足，在业余主持人的这条路上还有很多的短板需要弥补。不过很感谢你对我的评价，这并没有成为我热爱主持的绊脚石，反而是你成为了我热爱主持的垫脚石。我会站在你的肩膀上努力让自己越来越好。然后几乎是停顿的瞬间，我听到了台下的喝彩和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刻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主持带给我的意义。那一瞬间我也觉得这种劫后余生般的快乐比曾经捧起冠军奖杯的喜悦更要令人振奋。谈到大学也必然要聊起爱情。大学第一个喜欢的姑娘，身边的同学都叫她双儿，是一位浙江温州的姑娘。虽然和她不是同班，但经常在同一间教室上公开课。如墨笔勾勒出来的浓眉，透露着灵动深邃的大眼，恰似春日微风，吹进了我的世界。后来他们班在学校周边的农家搞活动， 聚餐，借着我山东师弟和双儿同一个班级的由头，我也厚着脸皮跟着参加了活动，也终于如愿和双儿正式结识。相识后，我们一直以朋友相处，因为我参加的活动比较多，出镜率比较高，所以他也早就知道我，对我也是欣赏和认可。双儿有江南女孩特有的温婉，也有北方姑娘的爽朗和大方，还有她和家人打电话时满口的温州话。我真心觉得，虽然我听不懂温州话，但是总有说不出的好感，这大概就是爱屋及乌吧。这江南细雨的轻柔和北方春风的明媚，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温润如玉的姑娘。是的，是爱上，不是喜欢。后来，我们一起去上课，一起去爬山，一起去逛街。她在宿舍楼旁边的草坪跟我讲过她小时候的时光，我也向她分享我中学时代许多的叛逆和荒唐。晚上回到宿舍后，也会煲起电话粥。印象中，当时的校园网是2000分钟，但是根本不够用。就这样相处了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喜欢，只是谁都没有表达出那份爱意。后来，不知为何，彼此的联系开始少了。我时常感觉他在有意躲避我。老莫不止一次跟我说，兄弟啊，在我们眼里，你们俩很般配，你大胆去表白啊，别犹豫。可是，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那时的我在面对爱情时，是退缩的，懦弱的。不知过了多久，老莫告诉我，兄弟，我真的替你遗憾，双儿现在和她中学时代的男友复合了。你说你呀，当时怎么就不能勇敢一些呢？可是，谁又能懂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呢？在感情上略带自卑的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能够遇到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姑娘，对我来说已经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了，因为太在意，所以更害怕失去，结果就是真的失去了，而且是自己根本就没有去尝试去努力，然后直接放弃的失去。许多年后，双儿和他的先生在广州创立了独立品牌的服装公司，儿女双全，过着幸福安逸的生活。当处于单身的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内心是充满祝福的。很遗憾，不是我，也很幸运，没有和我。大学真正意义的恋爱是在北上的火车上，有幸和他聊了一路。姑娘的名字叫小天，巧的是他和双儿是同班同学。凌晨12点的火车，我是坐票，小天是卧铺，因为要穿过6节车厢才能把他送到卧铺车厢休息。那个年代的车厢太过拥挤，深夜里很多站票的乘客直接倚着座位席地而坐，自顾自地睡了起来。在陪着小天穿过第4节车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直接一把拉住了他的手，略带鲁莽地牵着他 穿越了最后的两节车厢。只记得当时我的手也被他深深地握紧了。聊了一个暑假后，我们就很自然地确定了恋爱关系。现在看来，和对双儿的相处来说，我和小天的快速发展竟然有些草率。那个在感情里缺乏勇气的我，甚至想不来我们当时是怎么突然就确定了恋爱的关系。小天是哈尔滨人，地地道道的东北姑娘，有着东北姑娘的直爽和真诚，说起话来也充满了东北人特有的热情和无私。但是小天却有着细腻的性格，这和我之前接触到的东北同学完全不同。他热爱生活，对身边的每个人都抱以真诚，而且渴望被爱。确切地说，他教会了我如何用满腔的热忱去热爱这个世界。可惜的是，正因为他和双儿是同班同学，也多多少少知道了我和双儿之间的故事，所以一直耿耿于怀。身边也免不了吹冷风的闺蜜，也就导致我们俩之间一直有隔阂，任凭我怎么解释和劝说也无济于事。在大四的时候，小天选择了出国留学深造。再后来，我在上海工作后，因为时差的缘故，彼此很难实现有效沟通，加之异地恋的无奈，我和小天也在对彼此的失望中分道扬镳。前段时间听闻小天在天津的某培训机构当老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业，还有着一群喜爱自己的孩子，也真心替他高兴，终于过成了自己曾经喜欢的样子。大学四年，我只回过两次家，所有的假期基本都被我挥霍在旅游上了。家里定期转给我的生活费、奖学金，还有自己兼职主持赚的钱，基本都用在了旅游上。四年的时间，去过青岛五次，因为太喜欢这座滨海城市了。青岛的德式建筑宛如优雅的绅士，静静地伫立在城市的角落。精致的牛舌瓦，厚重的蘑菇石墙群，高耸的山墙以及仿木结构的装饰，让我看到了西式建筑的浪漫。青岛的里院建筑是岁月精心雕琢的艺术品，高低错落的屋顶随着地形起伏，仿佛是一幅立体的画卷，在阳光下展现出独特的光影之美。青岛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水彩画，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四种色彩相互交织，彼此映衬，勾勒出这座城市独有的风貌。青岛是一首浪漫的散文诗，海浪拍打礁石，海风吹拂着脸庞，沙滩上的脚印，还有老城区弥漫着历史气息的街道。青岛像是一座梦幻的童话城，灯光闪烁的夜晚，在夜色中若隐若现的古老建筑，还有啤酒街弥漫的酒香。青岛既让我感受到了大海的壮阔，也让我醉心于生活格调的温馨。虽然这段时间网上有一些关于青岛的负面新闻，但是我依然执着地痴迷着这座城市。虽然我也并未如愿在青岛工作和生活，但这浅浅的遗憾 却成为了我心里最美丽的伤感。我也去过上海，这座极具魅力的魔都，繁华的外滩，万国建筑，耸立的陆家嘴，充满风情的弄堂，都是上海留给我的印记。后来也陆续去过北京、广州、南京、天津、深圳、南昌，每一座城市都给了我不同的感受，也算弥补了小时候没能出过远门的遗憾吧。我偶尔会想，如果小时候能去不同的城市，感受不一样的风景，去膜拜一下不同的高校学府，自己会不会因此而更努力奋斗？当然，这也只是假设，谁又知道呢？生活最残忍的事就是，时间如同肉包子打狗一样，一去不复返。从2007年初入大学校园，到现在，已然过去了17年。我曾经深爱的朋友们，都在以不同的姿态和生活兑现。他们中有广东高速集团某公司的行政主任，有河北某投资公司的高级顾问，有济南某大学的音乐老师，有成都某公安局的刑警队副队长，有青海省某地的驻村干部，有支援西部建设的某企业经理，有在威海开着水果店的小个体户，有在南昌某 4S 店做汽车销售的主管，有在徐州工作，但是父亲是当地地产大亨的富二代，有在临沂乡下过着艰苦生活，却热爱教育事业的老师，有在上海某中介公司做了十年的房产中介，有在枣庄某设计公司做室内装潢设计的主管，当然还有在济南某不知名单位做着基层工作的我。恍恍惚惚，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热爱亦或是忍耐的姿态奔赴山海。生活并不会因我们的喜怒哀乐而停留驻足，我深信在面对人生的苦难，能从暴风雨中走出来的人，靠的从来都不是伞。我也坚信，在拥抱眼前的富足，能够永葆初心的人，靠的也从来都不是金钱。生活没有彩排，人生也没有彩排，总会有些时候满心的期待换来的是失望，或者是不体谅。环顾四周，似乎只有你自己在徘徊，努力了好像还是看不见希望，你甚至一度以为没有人比你更加的不如意。渐渐的，你会开始不自信，不勇敢，不愿向前。然而，每当这个时候，你都能在心中听到一个声音，清晰而坚定。再来一次。当生活的哨声响起，再一次选择责任与担当，再一次为成长积蓄力量，再一次只为追逐的梦想更清晰，再一次为了更多人能分享阳光，再一次相爱在通往年轻的路上，再一次坚守心中的完美。这一刻，每一个平凡人，旧的自我离开，新的自我诞生。成功与否 并不重要，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我们总会在逆境中汇聚出再一次的能量，我们只会越挫越强。亲爱的我们，鼓起勇气，去看山，去看海，去看我们憧憬的未知的未来。
谁的声音清唱婉转流年，谁的双手挽起千年不变的誓言，用音乐品味生活，用音符记录感动，我的声音会一直陪伴在你的左右。
多云的阴天翻出了旧照片，